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迈克尔·杰克逊曾经说，我试着模仿耶稣，他曾说我们要像孩子一样去爱孩子，保持像孩子一样的纯真，并且用惊奇和所有魔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杰克逊所说的像孩子一样，并不是指幼稚不成熟，而是指孩子的单纯、谦卑、信任，对这个世界仍然保有明亮的眼光，不让我们的骄傲、成见、经验、自以为是蒙蔽了双眼。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借着电影中主角发生的事情，探索主角眼光的转变。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金玲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我们挖掘的电影是1995年上映，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影业发行的《玩具总动员》。上周说到，胡迪和巴斯被带到阿薛家里，巴斯意识到自己真的是玩具而感到失意沮丧，顿时失去了目标跟方向，甚至觉得自己当阿薛妹妹玩游戏当中的纳斯比太太还比较好。巴斯觉得自己根本不是真的太空奇景，连飞出窗外都不行。胡迪则是认为，如果他要顺利地回到安迪家，被安迪的玩具们所接受，巴斯光年就必须得和他在一起。他并没有想要鼓励失落的巴斯，倒是听到巴斯说“往窗外飞”这个关键词，让他灵机一动。窗外，他怎么没有想到？既然阶梯有凶恶的狗躺在那儿不能走，那就往窗外去啊。说到这里，我们先把镜头转回到安迪家的玩具们。之前巴斯跌落窗台之后，当天晚上玩具们拿着手电筒往巴斯疑似掉落的位置寻找，可是却一无所获。后来安迪一家回来了，在安迪跟妈妈之间的对话中，玩具们得知胡迪不见了，大家都觉得胡迪是如同黄鼠狼逃走了，只有牧羊女跟弹簧狗担心他的安危，希望胡迪没事。隔一天，小猪存钱筒火腿跟弹头先生正在窗台处玩游戏，看到了对面阿薛房子窗台边的胡迪，兴奋地和他们招手，并且胡迪丢出了长长的灯饰线。弹簧狗见状马上接住，正要绑在固定物上的时候，弹头先生阻止了。他可没有忘记胡迪之前是如何对待巴斯，所以他并不想要胡迪回来。胡迪一听赶忙解释，巴斯现在正在跟他在一起。弹头先生不相信，胡迪想要巴斯露脸配合，助他一臂之力。然而巴斯现在处在精神崩溃的状态，只是随意的把断手臂丢给了胡迪。于是胡迪就拿着巴斯的手臂自导自演，假装跟巴斯很好，还展示了友好的握手。弹簧狗不疑有他，可是火腿看了觉得很可疑，弹头先生也是，直问胡迪到底想要干什么。结果胡迪一个不小心就露馅了，把巴斯的手臂拿到另外一只手上，这让牧羊女宝贝跟其他玩具感到惊吓。 弹头先生立马说胡迪是凶手，他杀了巴斯。胡迪非常紧张，急着想要解释，可是玩具们，包含原本对胡迪抱有正面期待的弹簧狗，此时也不愿意相信胡迪了。他难过地拉下窗帘，拒绝再听胡迪说话。故事进行到这里，我们看到问题并不是胡迪到底是不是凶手，而是当一个人只顾着自己想要的结果的时候，即便原本的出发点可以理解，最后就仍旧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糕。胡迪当然很想要回到安迪身边，因为那是他熟悉的家，并且有他熟悉的位置。可是问题也在这儿，胡迪一心想要回家，以至于他看到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却看不见身边的巴斯正在经历什么。巴斯此刻并不是一位可以配合他演戏的伙伴，而是一个已经陷入失落，怀疑自己，不知道是谁的玩具，急需要帮助。可是胡迪并没有停下来陪伴他，帮助他，也没有关心巴斯内心的状态，而是把巴斯当成了可以回家的工具。所以当窗台上的玩具问巴斯呢，胡迪第一个想到的是如何证明让大家相信巴斯还活着，好让自己可以顺利回去。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一幕非常荒谬又值得我们深思的手臂戏码。胡迪拿着巴斯的手臂，假装巴斯正在跟自己握手打招呼，他以为只要制造一个假象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我们都知道，为了维持第一个谎言，往往需要再制造第二个、第三个，而且纸终究包不住火，胡迪很快就露了馅。更严重的是，原本还愿意相信他的弹簧狗，甚至是一直对他抱有期待的牧羊女，这个时候都失望了。当窗帘被拉上的那一刻，不只是呈现了胡迪被隔绝在外的处境，更是呈现了一幅非常真实的人生写照。当我们太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牺牲他人，我们以为自己正在努力解决问题，最后却可能失去最重要的东西，别人对我们的信任。胡迪想要回家，这件事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他只单顾自己的事，没有顾到巴斯的事。巴斯在想什么呢？巴斯可能正在想，我到底是谁？我是不是很没有用？如果我不是太空奇景，那我还有什么价值呢？这一些心中的问题，狐狸并没有去了解，他也没有想要去了解。这也不禁让精灵反思，在人际关系里，我们会不会也出现过狐狸的状态呢？希望事情按着自己的方式发展，所以急着说服别人，希望得到想要的位置，也就忽略了别人的感受，希望赶快脱离一个困境，只想着我要怎么样脱离出去，却忘记身边的人正在承受什么。甚至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可能也带着为了自己的成分，表面上是在帮助他，实际上是希望他赶快恢复正常，好让自己的生活不要受到影响。表面上是在安慰对方，心里想的却是你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再给我带来这样的麻烦了。表面上是在陪伴，但是我关心的却是这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我们行事为人的背后掺杂了太多的自己，以为这是充满爱的关怀跟付出，但会不会满足自己的私欲才是主轴呢？很多人都讲爱，但是基督信仰所谈的爱是把焦点从我转向你。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就是这样亲身示范给我们看，他看见人的需要，看见被排斥的人，被忽略的人，受伤的人，也看到那些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甚至到了十字架上，耶稣仍旧想的不是我，乃是身边的人，乃是你和我。他是为了你我的罪付上了代价。这是耶稣基督主动的爱，为了世间一切属他的人，他竟然选择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了。耶稣是世上的光，光一出现，黑暗就除去，也会照亮一切的污秽。在人生中，你我既是胡迪，也是巴斯。我们追逐世上的目标跟身份，但是要么事与愿违，要么感到空虚跟骄傲。我们希望事情按着自己所想的发展，却在不知不觉间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因此， 我们都需要耶稣，让混乱跟迷茫的一切回到正轨，从黑暗进入光明，重新得力，满有信心跟盼望。让经理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我把音乐的转向你。
每当我无力前进，开口呼求你名，你总是我重新的力。每当我缺乏信心，无法面对自己，你安慰我，赐下平静。生命中多少混乱，多少声音，你话语领导如晨光降临，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专心仰望耶和华我的神。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明。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火把音乐的转向你》。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1995年上映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 故事说道，胡迪因着巴斯无意中的话，发现可以从阿薛家的窗外回到安迪家。然而胡迪却弄巧成拙，不但没有回到安迪的家，还造成了安迪的玩具们以为胡迪害死了巴斯，对胡迪感到失望，拒绝跟他说话。从窗户离开的机会没了，胡迪非常的沮丧跟难过。回头一看，阿薛的异常玩具们竟然跑了出来靠近巴斯，这可不得了，巴斯现在对胡迪很重要，于是他连忙上前想要驱赶这些诡异的玩具们。没有想到这些玩具们并不是要伤害巴斯，而是要帮助他。金属蜘蛛脚加上一个坏掉婴儿娃娃头的变异玩具，我们就称它为婴儿脸 baby face。 他拿走了胡迪挥舞的巴斯手臂，接着阿薛的玩具们同心协力把手臂装回到巴斯身上，他们修好了巴斯。这让胡迪大感惊讶，原来这群不会说话的变异玩具们并不是他认为的怪胎会破坏玩具，但他深感疑惑，他和巴斯不是前天晚上才看到这些变异玩具们对阿薛妹妹的洋娃娃下手吗？真相显明，洋娃娃完好如初地出现在他们眼前。原来变异玩具是把被阿薛擅自换成翼龙头的洋娃娃换了回来。探索到这儿，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胡迪眼光的转变。还记得胡迪第一次看到这些变异玩具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感到害怕、排斥甚至厌恶，因为他们长得太奇怪了。有金属蜘蛛脚配上头发被拔光的婴儿头，有恐怖的大手从盒子里蹦出来，有只剩一双芭比娃娃长腿上面却是吊具的玩具，这些看起来就像是怪物。所以胡迪就把自己的想象当成了事实，他觉得他们一定很邪恶，他们一定是要伤害我们，他们一定是要伤害巴斯，他们一定跟阿薛一样对玩具们很坏。可是当他看到了这些玩具们正在做的事情之后，他才发现原来是我看错了，这些变异玩具似乎不会说话，没有办法站出来为自己解释，没有办法跟胡迪说你误会我们了，我们其实只是想要帮忙，但他们仍旧默默地做。巴斯的手臂掉了，他们帮他装回去，洋娃娃被阿薛换上了奇怪的翼龙头，他们也想办法帮他恢复了原状。他们没有用语言证明自己，却用行动显示出了他们的内心。这也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外表不一定代表他的内在，一个人的遭遇也不一定代表他的本质。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个人的职业、背景、外貌、学历、经济状况，就在心里快速地替对方贴上了一个标签。可是，我们真的认识他吗？狐狸在这学到了一课，不要只看外表就决定对方的价值。那么，如果要说，谁最不按照人的外表跟标签看人，金宁觉得就是耶稣了。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所接触的并不是一群人人称赞的好人，他走进税吏、罪人、病人、穷人、被社会排斥的人。当时的人们可能会想，这些人不值得接近，这些人是罪人，这些人是不洁净的，这些人没有地位，可是耶稣却愿意靠近他们。有一次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一座城，遇见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这件事在当时非常不寻常，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敌意，而这位妇人本身又有一段复杂的人生经历。可是耶稣并没有因为他的身份、他的过去而避开他，耶稣是主动和他说话。更奇妙的是，耶稣以话语引导他，让他知道生命仍旧有出路，引导对方选择光明。其实耶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也被藐视、被厌弃，虽然他医治病人、安慰伤心的人、接纳被排斥的人、赦免悔改的罪人，也把上帝的真理带到人的生命当中，可是人们怎么看他呢？有人说他是罪人的朋友，有人质疑他的权柄，有人不相信他是从上帝而来，甚至有一些宗教领袖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威胁到他们原本的地位跟权威，就开始想办法要找他的毛病，设计陷阱想要陷害耶稣。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就记载，当耶稣舍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祭司长跟法利赛人聚集商议，认为如果任由耶稣继续这样下去，会带来更大的问题，会动摇他们的位置，所以决定要杀害耶稣。想想看，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一个使死人复活，使病人得医治，使失望的人重新得到盼望的人子，竟然成为了某些人想要除掉的对象。为什么？因为人们看见耶稣，却不一定愿意接受耶稣。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耶稣自己早已知道，他来到世界会被人们拒绝。在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53章，早就预言了受苦的弥赛亚，也就是耶稣。里面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耶稣并不是因为做了坏事才被人拒绝，他也不是因为伤害别人才被钉十字架。相反的，他在世上的时候都在爱人，可是最后他却被人拒绝，被羞辱，被鞭打，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他所做的一切却都是因为爱我们。如今他早已从死里复活升天，并且持续借着地上的基督徒传扬他的故事，为的是要告诉我们这大好的消息。在你还不认识耶稣之前，他就已经认识了你，并且因为爱你，为你付上了代价。耶稣知道你是谁，知道你此刻的生命状态，他知道你的过去。此刻他也要像那日邀请撒玛利亚妇人一样，邀请你来认识他。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祭坛音乐所唱的《我知道你在》。
上帝与我同在，当我最富有的时候，是如此的恩典，感谢赞美主名，全心全意敬拜，让所有的一切都交托主耶稣，一生一世永远。 有的一切都交托主耶稣，全心依赖跟随。我知道你在，上帝与我同在，当我
在漫漫星夜中，有多少人需要一丝温暖，一点光亮。星之导航如同夜空中的灯塔，为你指引明亮的路。当世界冰冷时，我们是你温暖的陪伴。
这里是林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星之导航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星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启航。